那这个是宣教职堂学，那我们有四堂的时间，那我想我们呢，要花点时间，不但从圣经上来看，也从一些宣教的一些经验，还有职堂的一些策略来看这个宣教职堂学这门课哈。那首先，我想当我们讲宣教学的时候当然我们离不开整个宣教学的根基，就是主所给我们的大使命。那这是我们第一堂必须要来 go through 的哈，然后对大使命我们需要一个很清楚的认识哈。我们再次来看呢，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哈，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也就是神所主耶稣基督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给我们的一个大使命。十九节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首先，我们来看这个主的大使命的本身哈的本身。第一个就是主所给我们的权柄。其实 ，actually， 主的大使命不应该只从十九节读起，我们应该往前面一节读起。十八节其实是。更重要的一句话，十八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然后所以你们要去。”那 anyway， 你解经学人一定会告诉你，凡是你读到“所以”，一定有个“因为”在哪里。那你读圣经，所以每一次我们背十九节，所以那因为呢？很明显的十八节就是那个因为。因为主耶稣说很清楚，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赐给我了，那。然后主说，所以你们要去。换句话说，主耶稣差遣我们去的时候，不是只是你们去吧，是因为主已经拥有权柄，然后他也把这个权柄赏赐给我们，所以我们才能够去，那我们看见主所给我们的权柄是怎么样一个权柄呢？如果我们看马可福音第一章如果我们从第十四节开始看的话，你就发现当神的国降临的时候，十四节，约翰下监之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如果你仔细看马可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到第二十节，甚至到二十八节往下看，看完这整章圣经的话，你发现当神的国降临的时候，有四件事情是会发生的。第一件事情呢，是人的生命要被改变。所以你看，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嘛，换叫生命要悔改。悔改是什么？悔改就是有人说最好的定义是180度的转弯嘛，本来是这个方向，180度反方向。悔改就是180度的改变，生命的改变。第二件事情呢，我们看见人的生活方向也会改变，所以十七节耶稣就对彼得跟安德烈说，你们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十八节，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耶稣。换言之，是当他们当神的国降临的时候，人的生命不但是要被改变，人生活的方向也改变。本来他们是打鱼的，现在是成为得人的渔夫了。整个方向变，耶稣说：“你来跟从我，不只是生命改变，我们生活每一个层面都需要来跟从主耶稣。”第三件事情会改变呢，就是我们看见黑暗的权势要被断开。是二十一节，你看见到了加百农，耶稣就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众人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真的有权柄，不像文士。那特别是二十三节这里讲到说，有一个人被巫鬼附着，他喊叫说：“拿撒勒人耶稣，我与你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耶稣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出来。”巫鬼叫那人抽了一阵风，大声喊叫就出来。所以我们看见黑暗的权势要被断开，魔鬼撒旦的权势要被赶逐出去，这第三件事情会发生的。第四件事情会发生呢，就是病得医治，所以我们看见第二十九节这里讲，他们一出会堂，就同着雅各、约翰进了西门、安德烈的家。西门有正害热病， 躺着有人告诉耶稣，耶稣近前拉他的手扶他起来，热就退了，他就服侍他们。那事实上第34节，耶稣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又赶出许多鬼，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所以你就看见不但黑暗权势被断开，疾病要得到医治。所以四件事情，神的国降临的时候，四件事情是很明显。第一个，人的生命要被改变，生活方向要被改变，黑暗权势要被断开，而且疾病要能够得到医治。那你说这四件事情是不是只有发生在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代呢？其实不是。事实上我们看见约翰福音第14章12节，约翰福音14章第12节，也是讲的，耶稣讲的非常清楚，也是我想我们很熟悉的圣经。14章12节，这时候我实实在在告诉你，我所做的，主说我所做的，信我人怎么样也要做，而且要做怎么样，比这更大的事。我不晓得当你读到这些圣经的时候，你心中是不是有个很大的 question mark 啊？怎么可能呢？耶稣是主啊，耶稣是神啊，我们是人啊，我们怎么可能做更大的事？哇，能够做跟耶稣做的样式就不错了，对不对？还要做更大的事，怎么可能呢？那事实上，我们看见，你要知道，耶稣就是在地上，之所以有能力、有权柄，请问他的能力从哪里来呢？他的能力是从圣灵而来，对不对？路加福音很清楚讲，4章18节。路加福音4章18节，这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耶稣在这很清楚讲到说，当他在地上的时候，行神迹其实有能力，那个能力的来源是在于圣灵，是在于圣灵。而这位圣灵是主耶稣就升天之后，也是差遣住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同一位圣灵。Amen。 所以这同一位圣灵是使耶稣有能力在地上行神迹，这同一位圣灵今天也住在我们的里面。哈利路亚。所以呢，这为什么耶稣说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不是因为我们，乃是因为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当年是圣灵使耶稣有能力，同样今天住在我们的圣灵使我们有能力来行这些神迹奇事。那其实你要知道，圣经把教会常常讲到是基督的身体，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讲教会是耶稣的身体过。你有没有读过是耶稣的身体？没有。哎，为什么呢？这个不同在哪里？教会只单单被称为基督的身体，从来没有称为过耶稣的身体。因为基督的意思是什么？受膏者。基督是受膏者。换句话说，我们看见教会不但是跟耶稣有关，教会是跟受膏的耶稣有关系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而耶稣在路加福音四章，刚才我们读的18、19节很清楚讲，圣灵用膏膏我，使我能够什么传福音给贫穷人，行神迹奇事。所以换句话说，我们看见教会就是这个被膏的耶稣基督的身体。所以今天耶稣所能做的事情，教会必然能够做，因为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 Amen。 所以我们明白为什么耶稣说我所做你们也能够做，不是我们，乃是因为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那事实上也是教会，教会就是这位受膏者的身体，那自然受膏者能够做的，他的身体也能够做。所以耶稣基督讲我所做你们也能够做。那为什么说耶稣就继续说你们能够做更大的事呢？为什么能够做更大的事？我再请问你一个问题，当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请问救恩完成没有啊？还没有 right？ 所以事实上耶稣在讲这句话 literally 还是属于旧约时代，因为救恩还没有完成。在旧约时代，因为罪恶的辖制跟捆绑，其实圣灵的工作是受限制的，是受限制的。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后， 能够从死里复活，彻底断开一切罪恶的权势之后，罪类的锁链被断开了。我们看见其实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里面，是圣灵是比耶稣在地上的日子更自由能够运行的时候。因为在旧约时代有罪恶的捆绑在那里，在新约时代那个锁链被断开了，圣灵能够更自由更广的工作，是超过当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日子。所以这是为什么耶稣说，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能做，也是因为圣灵。为什么现在做更大的事，也是因为圣灵在今天的世界里面的确是有更大的自由来做工作。所以的确是能够做比耶稣基督更大的事。所以第一个你要明白哈，主的大使命里面的大使本身是带着，我们看是有个权柄，是耶稣领受了这个权柄，主耶稣把这个权柄也给我们，然后主耶稣才差遣我们去。换句话说，耶稣不是随便差遣我们去，我们真的去带的是主给我们的权柄。那我们看见使命的内容呢，其实也我们再 回到马太福音第28章哈，你就看见其实耶稣基督在这讲，所以你们要去。那很多时候我们读这些圣经的时候，在每一个句子里面，其实尤其在每一个句子里面都有一个主动词的。那其实啊，在原文里面，马太福音第28章19-20节、啊、是只有一个句子，只有一个句子。在这个句子里面，主动词什么呢？每个句子都主动词、助动词嘛。这个句子主动词什么呢？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是去，其实错了。在原文里面，这个19节、20节这一句话只有一个主动词，这个主动词是 make disciple， 使作门徒，这才是主动词，其他全是助动词，或者是叫分词。什么叫助动词、分词？就是来帮助你来解释这个主动词的。换句话说，耶稣在这里讲的意思是，事实上这个去是现在分词，意思耶稣说你们在你们正在去的路上，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换句话说，你不是说你还没去？以前我们读这段大使命的时候就哦，我们还没去，所以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去，所以我还可以等啊，等我要准备去再去。 No No， 错了。耶稣讲这个大使命说，在你们正在去，这是现在分词，就是正在是 ing 了，正在去的路上，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然后奉父子圣灵也是一样啊。怎么样能够使万民做门徒呢？奉父子命令给他施洗，凡我所说的教训，这都是分词啊，教训他们遵守我谕的命令，这都是分词。而这我们就看见最重要一个动词是使做门徒这个字，使做门徒这个字。所以换句话，不是今天我还没去，不要搞错，事实上你已经在去了，你已经在去的地位了。而在去的地位当中，最重要一件事情是使万民做主的门徒。 Amen。 所以做一个基督徒、啊、今天我们一定不能够糊里糊涂、right? 很多时候你已经在去到都不知道，你已经在走了，正在去你都不知道。所以你应当带着使命向前走，有一首歌我们唱，带着使命向前走，而不是糊里糊涂的都不知道你走在哪里，都不知道。其实你已经有使命在身上，你已经在去，你都不知道。而事实上主的大使命再一次提醒我们说，这是主所托吩咐我们，在你去的过程当中，在你走在人生的道路过程当中，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吧，做主的门徒。所以很重要，我们看见这个主的大使命啊啊的本身呢、啊，我们要非常的清楚，非常清楚。第二个，我们看见使命的传承性啊，这个使命的传承性。我们读一段圣经，在约翰福音第4章37节。4章37节，所以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可见的是真的。我猜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那为什么我叫你读这段圣经呢？啊，其实这段圣经就讲到一个使命的传承性。换句话说，有时候你会说，哎，这个大使命不是是给初代教会的吗？跟我们什么关系呢？那你错了，我们看见其实这个大使命是给整个教会，不只是初代的教会，是指整个教会，从这个 使徒行传这个二章五旬节开始，一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我们看见这所有的一个普世的教会的整体而言，这个大使命是这个给这个整体而言。而我们看见这个大使命给整个教会，也是我们看见不但给初代的教会，一代一代要传承下来，传承下来。所以这里讲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换句话说，我们是连结在大使命上，我们一起连结在一起，不是只有这一代承受，我们在一代一代，我们都承受同样的使命，同样什么？有一某些人在撒种，另外一代人可能在收割。这一代人在撒种的时候，下一代人又在那个收割。所以我们就看见使命是传承，一代代传承下去。我就很喜欢这个以前周祖培牧师。喜欢讲的一个比喻，他说就好像你喂传福音，就像你喂人吃包子嘛，你喂给他吃包子，给他吃第一个包子说没吃饱，第二个没吃饱，第三个到第十个包子他说我饱了，那请问你是哪个包子把他喂饱了？就很难讲的，是哪个包子？每个包子都很重要，没有第一个包子，第十个包子也没用，是吧？每个包子都很重要，所以你就看见使命是传承，不是说这一代那一代，其实每一代都很重要。每一个包子都很重要，一直到这个人能够得救。所以我们就看见使命不是只有这一代那一代，是我们看见是整体的，整体的。第一个，我们看见使命已经传给教会了，使命传给教会了。你在初代教会里面其实你发现是没有什么宣教机构的。我看整个教会历史，我就越来越看见一件事情为什么今天需要有差会，需要有宣教机构，就是因为教会并没有去做基督要做的事情。真的，教会在历史里面越来越自我满足已经是不再关心到宣教，所以必须要有差会出来说不行，我们要做宣教的工作。那我们看见差会就变成教会，变成幕后在支持宣教的工作。但初代教会不是这样，不是吗？你看初代教会不是的，初代教会本身就是差派的一个机构，初代教会本身就差派宣教士，初代教会本身就是一个差会。但因为整个教会历史，我们就看见教会 always 个 tendency 就是越来越自我满足，安逸了，就是安逸，就是多好在这环境，特别是漂亮礼拜堂一建之后，那更是不要离开了，谁要离开这漂亮礼拜堂？所以我们就看见，当教会不再做耶稣就是要做的事的时候，才会有今天的差会的出来，也才有现在宣教士的出来。但是我并不说差会宣教士 是不重要，它很重要，但是教会今天要觉醒，我们不能把这个宣教的工作给每次教会叫宣教那宣教机构的事情或宣教士的事情，不是我们的事情。今天多少教会有这种观念的存在，其实错误，这个不是宣教士的事，也不是宣教，是根本上基本上原来这个大使命就是给教会，就是给教会。所以今天教会一定要去做基督要做的事情，做基督要做的事情。 Amen。所以我们看一件事情就是说 我有一次读到这段圣经，我觉得很有意思，虽然你觉得可能跟宣教没什么关系不过我让我衍生一下吧那四世纪第五章，我读到这段圣经，我就觉得蛮有意思。这段圣经，那圣经讲到，我就讲到好像形形色色的教会 OK， 这有形形色色的教会，这有很多不同支派代表不同的教会我也是读到这段圣经，我觉得是蛮有意思的。四世纪第五章，如果你看第十五节那这里讲以撒迦的首领和底波拉同来，以撒迦怎样，巴拉也怎样，众人跟随巴拉冲下平原。那个这讲到当时他们跟这个夏所王在打仗的时候发生的事情。那就讲到说，在流便溪水旁有心中定大志，你为何坐在羊圈内听群中吹笛的声音呢？在流便的溪水有心中设大谋的，基列人安居在约旦河外，但人为何等在船上？亚瑟人在海口静坐，在港口安居。但是呢，有两种人，西布伦人是拼命敢死，拿弗他利人在田野高处也是如此。这讲好多种支派，代表很多种不同的教会 OK。 第一种就是我叫做流便支派。流便支派它的反应是什么？ 哇，他们心中有大谋，心中有大志， OK， 火热献身，每一次呼召都献身的就这些人，可从来没有行动过，心中有大谋，心中有大志，可是呢，从来没有真实的行动。今天很多时候教会常常是这样，只是有很有心智，我们要做做，但从来没有行动。然后你看基列呢，基列人是安居在约旦河外，哦，他们基列是根本是在河的另外一岸，所有的战士在这一头，但他们住在约旦河的对岸，换句话说隔岸观火，与我无关。他们的反应是与我无关，与我无关。但人是怎么样呢？但人是等在船上，等在船上，我们看就是等候预备，常常就预备自己，等候等候，装备装备装备哈，就像我们很多人喜欢在装备课程一样，装备装备，等候在船上。但是好像等候脚声啊，从来没有，从来没有好像听见脚声，没有行动过，常常等候预备却错失脚声，不知道是号角已经吹起了，应该出发的时候到了，从来没听见过。亚瑟呢，在港口静坐，在港口安居，我这个叫做安静等候派，享受神的同在，安居静坐在这里。只有呢西布伦跟拿弗他利人怎么样，拼命赶死，是为的神拼命赶死的。当然也许你说啊，牧师啊，每个教会各有不同的领受嘛，啊，大家各有不同的领受，那拼命赶死就让拼命赶死吧， right？ 那是不是这样子呢？其实不是。我最后再读到这个马太福音啊，第四章第十四节，我就觉得很有意思。马太福音第四章十四节，马太福音第四章十四节到十六节，这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邦人的加利利地，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大光，坐在死荫地点有光，发现照着他们。这里特别讲到哪个两个地方，哪两个地方？西布伦跟拿弗他利。我们就看见当西布伦跟拿弗他人为主的国度拼命赶死的时候，你看见在新约时代纪念到他们的工作，特别讲的在加利利，我们看见讲到耶稣基督的救恩，神的荣耀的大光照耀下来，就在这两个地方，就在这个两个地方。换句话说，亚佛他利人跟这西伯伦人，他们的地成为神荣耀同在光照彰显的地方。哎，当我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心里真的很得安慰哦。当你好像从一个角度来讲啊，他们拼命赶死啊，他们打仗就好，别人可以不用 ，no。等到最后你看见神的奖赏，你看见神至少神荣耀同在的那个光芒是照在他们的土地上，至终是他们得到神的奖赏。 Amen。 所以不要说啊，没关系啊，有些教会宣教，有些教会不宣教，没有关系， no， 错了。宣教是神所给我们一个最重要的使命，无论大教会小教会，你千万不要说各个教会领受不一样， fine， 不同教会是有不同的领受，有些比较灵恩，有些保守，有些圣经版， whatever is fine， 可是大使命是给每个教会的，是给每个教会的。今天我们必须要抓住这件事情，那至终我们看见能够得到神奖赏的是遵行神大使命的教会。我们千万不可能不可以用这是各教会有不同的领受来反就让我们不来承受这个大使命的工作。所以我们看第一个使命已经传给教会，我们从西伯伦跟拿弗他利的榜样来看，第二个从教会的事工，从我们教会的事工来看。那我常常说有一句话，今天教会的存在是为了那些什么还没有进到教会的人。这句话真的给我很大的 impact。 今天教会的存在是为了那些还没有进到教会的人。那么以前我们常常觉得教会的存在是为我们，我们在教会里面，所以我们觉得啊，牧师啊，我们需要冷气， OK， 我们需要儿童中心，我们需要青少年中心，我们觉得啊，是为我们，因为我们在这里聚会，我们需要好的场地，我们儿女需要好的教育。但事实上教会的存在是为那些还没有进到教会的人。 Amen。就譬如说我们教会为什么敬拜赞美，为什么我们要敬拜赞美？很多时候我们来到教会，很多人很喜欢敬拜赞美， 我们觉得说，哦，因为在敬拜赞美当中，我们很得享受，我们享受到神的同在，在敬拜赞美当中，我们看见神的大能彰显，在 wonderful。但敬拜赞美的目的是只是为了我们得享受吗？那绝对不是的。我还记得在1991年的时候，我去韩国参加万国敬拜赞美节，请的何用人宣教师第一次办敬拜赞美节在韩国。我还记得1991年的我到了韩国参加的时候，最记得在150,000人啊，那个非常大的一个场，一个 stadium， 我们在那里聚会。其实，在那个聚会当中，我就发现何用人很少讲什么道，何用人就是敬拜赞美，从头带敬拜赞美带到尾。然后我还最记得他在最后一天的时候，敬拜赞美带到最后，他就呼召，他说在我们中间有谁，你愿意委身全时间，不只是全时间奉献你自己，而且是全时间做宣教士。而且不但是全世界做宣教士，愿意进入共产国家跟回教国家做宣教士。当天晚上30,000多人，不是1-2千，是30,000人从那个场走到中间，从各个地方走到中间，花了半个钟头。那个场面是我告诉你我一辈子无法忘记的一件事情。我就在那天我非常清楚就看见敬拜赞美不是只为我们的，敬拜赞美是为了使万国万民来归向耶稣基督，是为了万国万民，不是为了我们而已。而那天我看到有30,000多人走到台前去的时候，我就真的知道一件事情，敬拜赞美是为了把福音传到万国万民去。 Amen。 所以不是为自己的享受。所以今天我们在这敬拜赞美的时候，其实我们应当想到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不是只是我们来敬拜，有一天在天上的时候是万国万民。你看启示录里面讲到是万国万民啊，站立在神，你要想到那个 picture 啊，不是只有我们啊，不是只有我们。所以你不要嫌说，哦，这个好像这个看到不同种族人在一起，不同的声音在那里敬拜赞美就很吵闹很吵闹。 No 到天上更吵闹。我常说，你如果嫌我们教会敬拜太大声，那你到天上一定水土不服的。因为天上的敬拜是极大的声音，是极大的，多少次起诉讲极大的声音，万国众民的敬拜赞美。哦，你看那是神的心意啊。所以当你敬拜赞美的时候，你是体会到神的心意，就不只是为我们，是真的是为万国万民，为万国万民。第二个，我们想到圣灵更新是我们教会另外一个策略。圣灵更新的目的是什么？圣灵更新来到教只是让我们，哦，圣灵充满，哦，得满足，医病赶鬼得释放，哦，好棒，圣灵充满有那种经验。哦，圣灵充满的目的真的不是为我们。所以 我以前常常说嘛，我常常听到我们这个有人讲说，哦，有主我就满足了。你们听，我有主就满足了，真好。但我要请问你们想过另外有一个问题，就是请问主有你满足吗？你们想过真的你有主满足，有你满足吗？今天太多时候太多的基督徒是很自私的基督徒，灵恩的更是，灵恩的基督徒是自私自利，自高自大，自私是两个陷阱，都为自己，什么都要自己，哎呀我要更多更多更多，more more more more，就为自己。你已经够多了 right？够多了，你要给给给，不是默默默，更多给出去嘛。圣灵充满是要你给出去，圣灵充满要你服侍，要带领人归向耶稣基督。Amen。小组教会为什么做小组教会？难道只是为我们自己找一个温暖的小窝，让我们有彼此分享、彼此分担的一个地方？是让我们好像有个宵夜点心的地方 ，right？那么小组不是为这个，小组的目的是什么？小组的目的是要造就更多的一些信徒，装备成全他们来承受神的大丰收嘛，神的丰收嘛。我们看见小组的目的是使平信徒被装备起来，那个服侍出来服侍，出来服侍。我们就看见小组教会不是只是为我们，而是为神的国度能够不断的扩展，不断的扩展。所以常常说，人家说在教会里面，耶稣就叫我们做盐嘛，对不对？但是当然，很多人就说，让我们不要做盐巴啦，对不对？做盐巴。那为什么我们做小组教会？小组教会就是让你不要做盐巴，分职，分职，分职， 太久了就变盐巴了，真的。那 我记得以前我们教会有一些小组很大嘛，就不肯分嘛，哈，要知道四五十人都不肯分，那这成盐巴了，你知道吗？四五十人都不肯分，72个有这么多人啊？哦，哇，天哪！你看到72人都不肯分哈，你看真的成盐巴啊。但是后来一分听众就分成四个小组去了，可见是很大 potential 可以分。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人的心态就是，哦，我们在一起真好，我们都很享受，但却不知道当你这个只是为自己享受的时候，新人就永远再也进不来。小组必须不断的分子，使平信徒有机会参与在侍奉里面，让新人能够融入，新人加入到教会里面，教会能够成长，神的国度就能够扩展。我们看见小组教会 definitely 是这个为了一个神的国度的扩展，神的使命。那当然全地转化更是为的福音的缘故。全地转化包括 global local impact， 对不对？ global impact 我们讲到职堂宣教， local impact 讲到社区的服务，这些都是神的大使命有关系。所以 again 我们教会的四个策略其实基本上都是为了完成神的大使命，神的大使命。所以使命已经传给教会了，今天教会是责无旁贷，我们也 无法推脱的。耶稣就是的确是把这个大使命是给了教会，是给了教会。第二，我们看见使命也传给信徒了，使命传给信徒了哈。我们看见我们常在传统的教会里，我们常常说差派宣教师进入工厂嘛，差派宣教师进入工厂，进入世界。那其实呢，从严格讲起来，今天信徒已经在世界上，因为你不需要差派，他已经在世界，信徒已经在世界上所以我们看见今天我们要教导的是每一个信徒你都已经是个宣教师。我们不需要在，当然一些传，我们应该差派职业的宣教师，但是对每一个信徒来讲，其实每一个信徒已经是宣教师，神已经差派到你的工作岗位上去了。你无论在你的公司里面，或在你家庭里面做家庭主妇，或在哪任何地方，神已经把你放在一个岗位上，你在那个岗位上就是一个宣教士，就是一个宣教士。所以我们看见宣教信徒其实是，你看初代教会的信徒就是嘛我们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第八章第四节，使徒行传第八章第四节，首先第八章一开始讲的是大逼迫临到这个耶路撒冷教会嘛，那很清楚讲到说教会大遭逼迫的时候，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各地。换句话说，使徒留在耶路撒冷，可是其他的人信徒呢分散在各地。这些信徒分散在各地，他们干什么？使徒行传八章第四节说什么？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什么传道。换句话说，这些平信徒，这些信徒这不是使徒OK？这些信徒无论走到哪里，无论家搬到哪里，他们怎么样把福音就传到哪里。所以初代教会是谁在建立教会啊？是信徒在建立教会嘞，真的。很多我常讲安提阿教会是最出名的使徒行传教会，请问安提阿教会是谁建立的？并不是使徒而且使徒都不知道谁建立的，使徒在耶路撒冷还说那什么教会，这么好的教会所以还差派巴拉巴，你去 check it out， 去看看怎么回事情啊！我们没有成立这个教会啊，这是哪来的教会啊？怎么这么好的教会啊？所以才差派巴拉巴去看一看嘛。所以可见呢，安提阿教会是这些分散在各地的信徒哎，边走边传福音，边建立教会。哦，他们初代教会的信徒就是这样，他们就是看自己是宣教士，无论走到哪里，就是传福音，就建立教会。Amen。 所以我们看见其实今天你我无论你在任何一个工厂，都应该把自己看为是一个宣教士，一个宣教士。第三，这个使命是可以完成的，这使命是可以完成的。我们看见使命是传承的，能力也是传承的，也是传承的我还记得在以前看过一篇文章，是讲到布永康Reinhard Bonnke 所写的文章，我看了蛮感动的。 Reinhard Bonnke 他有一次到非洲一个部落去传福音，那天晚上 在很大型的一个聚会里面，大概有30万人信耶稣。30万，你要知道，在非洲啊，为什么你听到这个好可怕？30万人信耶稣，甚至有100万人信，是怎么信的？你要到那边聚会啊，布道会不是有什么 stadium 没有？我们在这里讲布道会说，哦，到哪里哪个场地弄弄。Reinhard Bonnke 在非洲举行布道会要花好几个月时间来准备。第一件事情，他们要到这个国家来申请，然后看什么空旷的场地没有。如果看到一个空旷的场地，要花2-3个月时间把所有的树木砍掉，要把所有的这个东西变成一个空旷的旷，变成一个可以站人的旷野，花2-3个月才能 clean up 一个地方。然后呢，他们用飞机把所有的音响器材运来的，然后就在荒郊野外搭一个棚子，然后整个音响，他们音响大到啊，哇，真的我有时候见过这么大，真的在架起来啊，然后就在那里开始旷野开布道会啊。而且这个消息要很早传出去，因为很多的部落的人是花了好几天，一的是坐各样的车，走路各样的才能够来到这个地方。所以他的布道会不是开玩笑，他布道会通常是一连3-4天啊，3-4天，很多人就根本不会离开，就在那里吃喝，就像 camping 一样嘛，就是像那 camping 一样了。所以那真的几十万人，甚至上100万人的聚集啊，那个场面是 amazing 的，就是跟我们现在很难想象。他们就是在 open field， 就是这个样，搭起景就在这步道。我们就看见，当他在那天晚上在一个村落里面步道，30多万人信主。他那天回到他的帐幕里面去休息的时候，他就刚好在读一个。刚好读到李文斯顿的一个传记，读到李文斯顿的传记的时候，突然读到说，其实李文斯顿在100年前曾经来到他这个地方，曾经来到这个地方。而李文斯顿100年前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李文斯顿在日记上写的时候，一个人都没有信主，他传福音没有一个人信主。但李文斯顿说，他深深的相信有一天，神或者仆人会再一次回到这个土地上，在那里将有大丰收。神就对他说，其实多少时候宣这些福音，就是透过宣教士的血跟生命所在那里传扬出去。而 Reinhard Bonnke 读到那个李文斯的传记的时候，真的回头一看，真的是一百年前。真的有一天他真的来到这里，而在这个地区当天晚上就30万人归向耶稣基督。哈利路亚。所以你就看见真的使命是传承的，使命是传承的。有一个统计数字讲到啊，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比例，从公元100年之后的一个比例，公元100年非基督徒跟基督徒的比例是360:1，公元100年的时候。换句话说，360个非基督徒有一个基督徒。公元1000年的时候，那个比例是240:1，非基督徒240，基督徒1。公元1500年的时候，那是比例是69:1，69:1，换句话说，69个非基督徒，一个基督徒。1900年的时候，公元1900年，27:1。27:1，到1950年的时候，21:1，1980年的时候，7:1，公元2000年，4:1，现在呢，3:1，现在 pretty much 是3:1，而这个3:1，我们大概是全球基督徒是全球人口的大概31%左右。这个基督徒人口当然包括基督教的人口，包括天主教的人口，也包括东正教的人口。当然啊，天主教是更大的这个族群。这些年我在全世界宣教，我真的明白天主教人数比我们基督教大太多了，大太多了。千万不可轻忽天主教的势力， 有时候我告诉你啊，我们做基督徒啊，有时候要谦卑一点啊。我们常常觉得说，哦，天主教那都不是真正的信徒，那只是好像是形式上的信徒。那你绝对不可以这样看啊！我这些年在各个地方真的看见天主教传福音啊，真的是蛮深的，那个根很深，根很深。我常常在很多落后的地区，特别在非洲，你发现好像这些人没有什么这个知识水准等等的，而他们也没有牧师，只有几个修女在那里。可是呢，你要知道天主教就是借着仪式，借着公祷文，就是读诵读，就在人心中啊，透过圣灵的工作，就是带来一个潜移默化的功能，长远长远的功能。反而基督教呢，有时候蛮肤浅的，只靠听讲道，所以牧师在的地方呢，啊，教会很兴旺，牧师一走就垮了，就垮了。所以呢，就是我觉得从一个角度，我觉得我们要谦卑一点。反而你看天主教很深入的，很深入的，能够影响到一代又一代。他不需要有很会讲道的牧师，而基督教就必须要靠很会讲道的牧师。那这真是我们啊，应该向天主教学习的一点。所以从这个统计来讲，其实我们是蛮有盼望的，哈利路亚。现在是3:1 right? 无论你是天主教、基督教、东正教，其实基本上我们信仰的根源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啊。我们就看见啊，换句话说，福音要传遍地极，这不是一个 mission impossible， 是 mission possible， 是 mission possible。 Amen。 好，第三个我们看见这个使命的扩展性，使命的扩展性。那其实今天啊，福音的确在全世界各地不断在扩展，不断扩展哈。从几方面来讲，第一个，神国的福音在不断西进，对不对？不断西进。那我们看《使徒行传》第16章，这个西进的理论，当然啊是啊 Peter Tukahira 啊他所领会出来的。他有一本书叫做《神国的大海啸》哈。那本书里面他特别讲到，他发现福音是不断的往西在传哈。那当然那个根基就在这个经文，在这《使徒行传》第16章第6节这里所说的，当保罗要往亚细亚去传道的时候，圣灵禁止他到亚细亚传道，到吕佛家一带，哪家到了美西亚的边缘，他们想要往比推去，耶稣也不许。亚细亚呢是在东边，小亚细亚是在东边，比推尼在北边，所以保罗想往西边传，东边传福音，神说 no； 往北边传福音，神说 no。那怎么去哪里呢？哎，我们就看见在第9节，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有一个什么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一个马其顿的异象，马其顿是欧洲，是西边。从那一天开始，就为整个福音的发展定了一个方向，一个方向。所以福音的确从耶路撒冷传到欧洲，再从欧洲传到美洲，从美洲再重新传回亚洲，那从亚洲要传回到耶路撒冷。我们看见一直好像主导的现今的路线在发展，但事实上我告诉你，福音不仅是西进，最近40年福音更是南进啊。我就发现西进的理论需要接受修正了，现在西进理论有一点 shaky， 到这个到中国这之后呢，这一段时间我们好像看不见有什么太明显的动作在这里。但是我就看见福音在明显的南进，两个区域，一个是南美洲，一个是非洲。南美洲跟非洲是最近40年来福音大爆炸的地方，大爆，信徒成长最快速的地方就是这个两个地方。我们看见特别在非洲，你知道非洲分成五个部分嘛，有北非、西非、中非、南非嘛，中非五非。但事实上呢，北非跟其他的部分是沙漠隔绝的，所以撒哈拉沙漠以北就北非，撒哈拉沙漠以南叫做漠南非洲。漠南非洲就包括东中西南嘛，四个 四个部分。你认为莫南非洲这些年的成长，基督徒人数成长是快速到你很难想象。1910年的统计，基督徒在莫南非洲只有9%。1910年，现在2015年最新的统计，基督徒人数63%，63%。所以你看见在莫南非洲基督徒的成长是非常快速，所以有人估计，在2050年，非洲基督徒的人口会是全球基督徒人口的一半。2050，换句话说，全世界一半的基督徒是会在非洲，所以可见的这种成长率是这样的快速，这样的快速。这是为什么？你知道这一届的教宗是从哪里出来的？南美洲出来。因为什么？因为南美洲那个天主教的非常多。而前年年底，而教宗亲自访问非洲，也是因为非洲现在天主教徒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他看见将来的走向，2050年全世界基督徒人口的一半会聚集在非洲。可见你看见福音真的是不断的西进，而且有个趋势，现在是正在南进当中。第二，我们看见神的手也正在震动全世界，神的手正在震动全世界。我常常问一个问题，说请问21世纪从哪一年开始？21世纪有人说从2000年，所以 Y2K 那个时候就 Y2K nothing happened。对，很多预言就是弄。其实21世纪真的从2001年开始，不是从2000年开始。为什么从2001年开始？很明显，我告诉你，从2001年911事件发生之后，我告诉你，全世界就没有平安过。从911一直到现在，多少天灾人祸不断的，没有停过。啊，这个动荡的世界，真的动荡世界，有海啸、风灾、地震、经济， everything， 好像神的手在21世纪就在震动全世界。你不要只是埋怨这些事情，做基督徒，你不要只是看哦，为什么这些事情发生，很埋怨。No， 你要看神的手在做什么嘛，对不对？你看见神的手在震动全世界，从2001年直到现在。神的手把过去人手所以为可靠的根基一个一个拆毁，无论是政治上的，无论是经济上的，我们看见社会各方面过去原以为可以依靠的根基，旧有的根基，神都在一个一个拆毁当中。神拆毁旧有的根基为的是什么呢？因为神要做新的事情嘛。当你看见神要拆毁旧的事情的时候，就是因为神要做新的事情。所以基督徒，我们面对这样一个全世界快速在改变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不用太恐惧，反而基督徒应当很 alert， 很警醒。我们来注意神的手在做什么，要注意神在做什么新的工作，千万不要在这里埋怨，而是真的看见一个新的季节要来临。Amen。 所以我们就看见神的手的确在震动全世界，震动全世界。不但震动全世界，而且神的手在全地也有他丰收的大作为，有丰收的作为。我们看见全世界各地福音正在广传嘛，在南美洲，我们看阿根廷南美洲巴西，其实都在有很大的一个丰收的一些消息传出来。那在中国，当然我会待会儿讲到中国的情况。在中国的确曾经复兴过一阵子，也是在从这个过去的十几二十年，的确是开放一个政策在那个地方的时候，所以有时候保守的估计，人家告诉我们说，连中国现在每一天都有20000人信耶稣，这个数字是 amazing 的数字 ，every day 20000人信耶稣。非洲更是，非洲我们看见现在也是到处传来丰收的一些消息，even 回教国家，你知道这次我去迪拜，其实我是最主要是要训练一些中国的宣教士，我也蛮感动的。我看见在中国现在 大陆里面已经有一些团体出来，他们已经在全世界各地差派宣教士进入回教国家。那我看见很多宣教士非常年轻，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啊，就已经进入在宣教工厂服侍一些难民。他们告诉我一件事情，他们现在在回教国家许许多多，特别是那些战乱的地区，人的心啊非常容易信耶稣，非常容易信耶稣，因为他们已经厌倦了回教，因为他们的灾祸就是回教所带来，所以他们信耶稣速度快到你无法相信，无法相信。我蛮感动，就是这些年轻人，他们语言也没有很厉害，他们就是用简单的英文，就简单的英文就在那里传福音，甚至还建立教会。哦，我看到这些年轻人，我真的非常受感动，深受感动。我就看见这时机真的到，现在是很多时候，你不要以为回教势力在全世界好像正在那里蔓延，你心中很害怕，当然有他可怕的地方，待会儿会讲。但是不可否认的，神的国复兴的火也正在燃烧，也正在燃烧。所以这让我们心中很鼓励的，很得鼓励的。那我自己也有这样的经验，我自己 好几次我去上这个伊朗的卫星基督教卫星电视台。那以前他们的总部在这里了，那所以我们都好朋友。那现在他搬到 Dallas 去，因为比较便宜，所以他说在那边太贵了，没办法要搬。那 上次他回来也是跟我在一起在分享了，叫我能够再一次上他们的节目。那我还记得我去上他们节目的时候就是透过他们就直播了，就是直接就是那个实况转播进入，所以他们很多人在伊朗境内可以看到这边实况的这个讲道。那我这边讲完道布完道之后呢，就actually 还有问题解答的时间，他们 call in， 他们当场打电话，从伊朗打电话进来可以问问题。然后问问题，问的问题从这个怎么样能够信耶稣，一直到怎么样被圣灵充满，那哇各式各样的。我说还有被圣灵充满的问题，我真的他们就这样问了，我们就透过翻译在回答这些问题。哦，我就觉得蛮 exciting 的。因为后来这个负责的同工告诉我说，他说其实过去这么多年，他们已经带领超过五万人了，超过五万人在伊朗境内信了耶稣，就是透过这样 call in 的节目当场信了耶稣。而且他告诉我，其实现在在伊朗，他们估计，你知道多少基督徒吗？你很难相信，他们估计现在在伊朗有70万基督徒，70万呢、哎？想想台湾有多少基督徒啊？台湾最多就有100多万哦，差不多是100多万，很少。可是你看这个有70万，我说哇，真的有70万基督徒，他都是 underground， 都是 underground。他说在事实上在伊朗现在里面有小小的 revival， 我说 really， 都是透过小组，地下小组。所以感谢神，虽然我们从表面上看起来我们觉得哇很危险的世代，但不可否认神在做正在做奇妙的工作，正在做奇妙的工作。Amen。 但是我们要接下来看到使命也有它的紧迫性，有紧迫性啊。我们看见第一个，收割的季节是短暂，收割的季节是短暂。约翰福音第4章35节，约翰福音第4章35节，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前观看，庄稼已经熟了。这个熟了原文做什么？发白了。换句话说，不只是熟了，而且是熟透了，是熟透了。所以可见的收割的季节是短暂，是个季节性，季节性。如果我们不收割，这个门会关的。换句话说，这个门会关。不要以为好像哦，现在福音是很敞开的，很好，但是事实上是有季节性，季节性。这个收割的季节会关闭，会关闭。啊，所以我们要真的趁的。所以为什么常常觉得这是一个，我们说传福音一个抢滩战一样，就是趁着现在还有机会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努力来传福音。所以我常常说，有人说说啊，主耶稣给我们这个大使命不是2000年了吗？有什么急的？什么好急的呢？已经2000年就你跟他有什么好急的？没错，主耶稣给我们福大使命已经2000年，没错。但是你要知道，我们现在所处的时候是跟初代教会不大一样的时候，就像你踢足球一样。你比赛足球就知道，请问你打头2分钟踢足球跟打最后2分钟一不一样？不一样。你头2分钟怎么打？慢慢打，对不对？ 稳扎稳打，你要试试看对方的实力如何，输一两球 fine， no problem， no problem。 可最后两分钟呢，哦，最后两分钟啊，拼命啊，对不对？再痛再累全力以赴嘛，因为你知道输赢在此一举啊，就像上次的 Super Bowl 一样，最后几分钟输赢在此一举啊，一开始输有什么关系啊？ No， it's OK。 最后几分钟，哦，我越来越看见现在，我常说就是啊，神国丰收的最后两分钟，最后两分钟我们就处在这个时刻。虽然耶稣给我们已经2000年的 大使命，但是我们现在最后的两分钟啊，我们一定要全力以赴，全力以赴来配合神的工作。你们第二方面，我们看见回教的扩展，目前的确这是让我们很需要很警觉性，事实上你要知道 even 在美国增长最快的宗教就是回教。那你就这个很吓人，但是的确是因为是比例来讲，人数来讲没有吓人，可是比例来讲是很快，比基督徒快太多。事实上基督徒在递减，所以比起回教徒增加一点点，他们的增长就比我们快太多，快太多。那不要说只是在美国了，你看见，在全世界整个来讲，回教徒的成长还是比基督徒成长更快速。现在基督徒的人口 total 是24亿人，24亿，回教的人口17亿，现在基督徒是比回教徒多，但是呢，根据他们统计，2050年到2050年的时候，基督徒跟回教徒的人口同样是28亿，相等。换句话说，到2050年是 equal。从现在到2050，回教徒增长非常快。为什么回教徒增长这么快？我告诉你，只有一件事情：生育。真的生育，就是靠生育。现在西方国家都不再生育，中国以前生很多，现在也不行了。现在你要多胎，他也不要生了。说真的，所以我们看见整个都 slow down， 只有回教徒不断的在生。所以 我在讲非洲的时候，我常常讲说非洲啊，是真的将来所有这个基督教福音战争一个最重要的战场，就是非洲。因为将来这个属灵征战最后就靠生育率，归根结底啊，不要看什么属灵征战，都不用了，都不必看，谁生得多就谁赢了，就这么简单。我不骗你，因为回教它的那个社会的文化这样的强烈，你知道，它不容许回教徒 convert to other religion， 所以你看它一直生一直生，它就变成人口最多，它就 dominate everything。 所以为什么非洲这么 strategic？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得到非洲？我告诉你，因为非洲的妇女每一个人平均的生育率是 4.7， 每个女人要生 4.7 个孩子。哦，这个太厉害了，如果我们不得到非洲的话， 你这个就完蛋了，将来就完蛋。如果非洲被回教得到，我们根本没戏唱，没戏唱。那事实上你看见现在在欧洲就是这样嘛，欧洲已经感受到这件事情了。所以，欧洲人家说，回教徒说再过30年可以不费一兵一卒拿下欧洲，只靠生育就可以拿下来。现在已经感受到了，你没看最近荷兰他们 不许这个土耳其这个外长过来，那个就是里面很大的反弹，一种 反回教的这种，因为看见回教势力太大已经受到威胁了。他们在里面保守党的人讲了一句话，他说 We cannot tolerate those who cannot tolerate us， 回教徒是无法容忍我们的，我们今天不能够容忍那些无法容忍我们的人，所以为什么他要反抗。所以你看这已经是欧洲人开始明白的一件事情，但是 it's too late， 太晚了，因为这是趋势，是无可抵挡的趋势。30年之后他们一定拿下全部欧洲，投票嘛，很简单，他们全部拿掉，一投完票就全部是回教法律来管理了，你根本赢不了他了，赢不了。现在伦敦市长都是回教徒了，你知道吗？伦敦市长都是回教徒。事实上伦敦 英国，我最近看这个 David Paulson， 然后很出名的英国神学家写一本书，他讲说，他神很清楚的告诉他，英国会是第一个这个转变为回教国家的一个西方国家，是第一个 number one 就是英国。那事实上我在书架上就有一本书叫 Londonistan， 本来 Nistan 这个都是回教国家，但他们现在 Londonistan， 整本书讲到整个伦敦已经回教化，已经在回教化，这个不是开玩笑，那整本书写得非常可怕，当你看见它里面所写的内容的时候，难怪在欧洲人现在心中很大的恐惧，很大的恐惧。所以今天美国一定要觉醒。所以为什么今天我们虽然你不喜欢 Trump， 你还得支持他的这个 policy， 做基督徒你还得要支持他，你不喜欢这个人就算了，没关系了，那个是 fine。 但是神要使用这个器皿啊，我觉得今天我们要搞清楚这个器皿跟这个人啊，神的器皿要做，神要做，他这个人啊算了，不喜欢他啊，我也不喜欢他，但是他要做的事情是还是很正确的事情啊，我们一定要 support 他做的事情。因为如果美国人不了解这一点的话，我告诉你，美国会步向欧洲一样的道路，非常可怕，非常可怕。那事实上在奥巴马在做总统的那八年，他已经容许100多万回教徒移民到美国，就这样一直100多万。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过去你没有办法想到的一件，其实哦，都为了好心这样，但事实上这个长远的影响是，这是非常可怕。我们做基督徒不是我们这个很小气，不是啊，你要知道，我这么多年在回教国家就知道，我告诉你，回教国家是不容，我们中国人最好的移民，我告诉你，我们无论走到哪个国家，我们马上融入，立刻融入。但是 no， 回教徒不会融入，永不融入。你只有被他同化，没有他们被同化。所以这是我想我们就看，这是的确是一个 alarm， 就让我们就很警觉的一件事情。所以在这样一个世代当中，我们真的要紧迫的传福音。当然也感谢神了，我们并不是因为这样心中就好像丧胆，不会的。那事实上我们看现在有很多的回教徒也归向耶稣基督，特别年轻的这一代。那事实上他们现在有很多透过网络的在向回教徒，很多回教的学生是透过网络 search 这些，然后呢search 很多 keyword 的时候，他们这福音机构透过网络接触到的回教徒，很多回教的学生在特别在欧洲的这些年轻学生归向耶稣基督。那个总部就在我们 San Jose， 我们有个机构在这样，他们这个报告非常非常让人兴奋的一些资料。所以感谢神我们并不丧胆，只是告诉大家心中要有个警觉性。第三，物质主义的蔓延，特别中国。我们虽然我刚刚讲到中国曾经复兴过一阵子，但是 unfortunately 我也要告诉你一件事情，现在福音的门真的开始关了。现在在中国大陆习近平上台之后，所有的门非常厉害的关掉，而且呢收紧，逼迫临到所有的教会，不但是地下教会，我们看见公开的三自教一样受到各样的逼迫。所以我们也真的要为中国教会迫切祷告。从一个角度也是感谢神，过去太 open 的时候，我就发现带来整个教会一些被物质主义的一种腐蚀啊，那什么啊，反正金钱主义啊，有时候想乱成一团，有时候反而逼迫 maybe is good， 再重新回到很 pure 吧， maybe 神的手要做另外一个新的工作， I don't know， but 现在门真的关了，我告诉你 honestly 真的在关，非常厉害的在关我们真的要为一方面为中国教会祷告，求神保守他们，另一方面我们也真的是也继续为中国教会祷告，求神的手继续，也许有神新的工作在那个地方。所以我说真的是收割期这个季节就是这样，很短暂。趁着神给我们有机会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好好传福音，好好传福音。Amen。那第五，使命的挑战性。那第一个，大使命与主的再来。大使命主在马太福音第24章14节，马太福音第24章第14节，这节圣经其实是很重要的。耶稣讲很久，这天国的福音要什么？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怎么样？末期才来到。 那我们看见这讲得很清楚，耶稣就什么时候再来啊？要天国福音传遍地极他才再来嘛， alright？ 那今天教会常常对主再来有个错误的心态，你知道吗？常常今天教会对主的再来就是哦，觉得这个世界太黑暗了，我们离开这个世界，要热爱耶稣等主再来，很多的教会就热爱耶稣等主再来。那不是就像初代教会一样吗？你记得初代教会也是如此的吗？初代教会也是躲到山上去嘛，耶稣要再来了，不要工作了，上班都不用了，热爱耶稣等主再来就好，耶稣马上就再来了， right？ 所以保罗才在圣经说呢，不做工的怎么样就不准吃饭讲那么严厉的，就是很多人说不做工干嘛做工了，耶稣要再来了，不用了，我们就等候在热爱耶稣等候在。今天很多教会好像回到初代教会一样，哦，我们只要热爱耶稣就好等主再来。 no, 错了，耶稣是讲很清楚，我们看见这福音要传遍地极，末期才来到，才来到。换句话说，只有你传福音才是加速主耶稣再来的脚步。 Amen。 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很重要一个观念，今天我们不是坐在这里等主再来，而是必须要快速加紧完成大使命，来加快耶稣就再来的这个脚步。 Again， 教会一定要做基督要做的事情，教会不要一天都要做自己要做的事，教会一定要做基督要做的事情。第二，我们看见主的叹息，主在这叹息说，我可以差遣谁呢？可以差遣谁呢？在以赛亚书第六章，你记得吗？以赛亚书第六章第八节，我记得我们看见以赛亚来到神的面前，宝座面前，就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然后以赛亚才回答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常常在想，然后那个时代真的没有人去吗？真的没有人在服侍神吗？其实也不是，在那个时代其实还蛮多祭司的，还有不同的先知的。但为什么神在说谁肯为我们去，好像没有人肯为主而去呢？其实那时候神的意思是，有谁肯单单为我们而去呢？很多时候我们为神奔跑，但是其实是为自己奔跑，不见得单单为神。你看约拿，我们看见他是神的先知，但是却爱国主义的先知。巴兰是个先知，不过贪爱工价的先知，不完全单单的为着神，是为了自己在奔跑。所以我们看见神在说，有谁肯为我去呢？有谁肯为我们去呢？那以赛亚当然回答说，哦，我在这里，请差遣我。那我也看见真的是历世历代，你看见有多少的宣教士，他们回应神的呼召，回应神的呼召。那我们看见到今天的世代，神也同样的呼召我们，就是来跟随。其实你不见到要远方做宣教士， again 我在说从你生活周围就开始，宣教不是等到有一天神差遣你到做宣教士，宣教从今天，从你身旁周围就开始，就开始，你就是宣教士。你们，我们也看见现在是中国教会要兴起的时机到了，兴起的时机到。我还记得我们教会支持一个土耳其的宣教士 YWAM 的宣教士，在土耳其他们办一个残障的孤儿院，每一年他的宣教士都回来跟我们分享，就是他们在土耳其所做的工作。然后我们也曾经派好几个短宣队去他们残障孤儿院，就服侍那些残障的孤儿。就有一次这个宣教士我记得回来在我们祷告会分享，我最记得他就说，他 整个半个钟头没有讲到，那天没有讲到孤儿院的事情，他整个晚上就很叹息。他说现在啊，西方宣教士已经不受欢迎了。他说现在西方宣教士到第三世界的时候，被第三世界标签为列强，西方这种列强主义的这种，我们变成他的一个工具。所以像我们的西方宣教士已经不再受欢迎。他整个半个钟头一直很感叹说这件事情，讲完之后他坐下来之后，我记得那天我就很有感动，我站在台上我就说，我的弟兄姐妹，的确今天西方宣教士不再受欢迎，但是我告诉你，这中国教会应当兴起的时机到，因为中国 人在全世界都很受欢迎，无论走到哪里，人家都会说你好，真的，这是 universal language、哎、以前都讲日本话的，学日本话，现在看到任何东方人他讲你好，他觉得你都是中国人。哎，谢谢我们中国政府，这个实在是他的德政啊，特别对第三世界很恩待第三世界。你无论到第三世界哪一个国家，都看见中国为他们做很大的球场、体育场，最漂亮的总统府，将来都是中国送的，水坝也好，什么开的，通通是中国弄。飞机场中国人，哇，觉得医院中国人，哦，那真的是做太为我们铺路哎，哈利路亚，真的。现在中国人到非洲就非常受欢迎，到回教国家也很受欢迎的，很受欢迎的。我这次去这个他们那个就是训练他们宣教士的时候，他们就说美国人不要来，他说中国人绝对可以，中国人他们非常欢迎，根本不用签证落地就可以进来，没问题。美国人千万不要来，不要加入我们。然后美国人他们一定看到美国人都不要，所以他说真的中国人太多的这太多的这种方便，在这样一个时代里面，我觉得这真的中国教会应当兴起的时机就是这个时刻。 Amen。 最后第六，我们看见使命所带给我们的应许，我们看见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第二十节，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第二十节最后一句话，我们看见主讲得很清楚，凡我所吩咐你们都教训他们，真的我就常与你们同在，怎么样，直到世界的末了。神应许我们他要与我们同在。那事实上约书亚记一章九节也再一次，神也再次鼓励我们，约书亚记一章九节，对不起，约书亚记一章九节，正当约书亚面对耶利哥城的时候，要过约旦河的时候，面对很多战争摆在前面的时候，心中很害怕，我们看见神怎么对约书亚说呢，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怎么样，必与你同在。这是我们最重要一件事情，神与我们同在，这是最宝贵的应许，让我们能够一生紧紧来跟随神。 Amen。 好，我们第一堂就到这里结束，我们休息一下。